接着早上我们谈到这个二十二页的下栏哈，快结束，就是这个富士贪着颠倒，不知实相故，言业不思，此是佛所说哈。所以谈到这个地方业，真正业的体性是什么啊？那所以说应该如何来不再造业，不再造业。那不再造业的话，真正的不再造业的核心原理从哪里？大家大概就比较容易清楚了。好，如果我们所谓的不造业，并不是从这里了解，就是我们不造业，并不是另外有所要去灭掉什么东西，或是要做什么样的作为啊。这就是一个无视道人，无视道人，反正这是一个，所以所有的造业，所有要修行，他不管任何的作为啊，任何一个作为，都其实整个目标是往哪里走，是去除这个颠倒。那这个颠倒要是没有去除，都叫业，都叫业，是不是？所以说我不是之前啊，你连在这里呆呆坐着都在造业那我很无辜啊，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你看笨得那么无辜，坐在这里还在造生死，你看你吃的也没吃到，玩也没玩到，竟然还在生死，是不是？你看这冤枉的，就是说好像也没享受到什么，既然跑来跑去，你看那个整天在混的结果差没多少，只是稍微偶尔你升天呢，他在三恶道没多久又换回来，就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想到这一点，你就知道说那到底在修什么玩也玩没到什么都没玩到啊，到最后竟然我们干官啊，那嫁归去我也要来算我想生生的不生嘛，赶快在这里轮回的，就是你没有完，你也在这里一直轮回，这意义在哪里呢？因为你没有断这个业啊。所以 我不是经常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道理立场站稳了，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绝大多数在修的人，他的目标是修哪里，我们会有一个明显的想要处理生死，但所做的跟处理生死不大相干，是不是？第一个认识不清楚，再过来修的也跟他不相干，目标一致，目标一致，想法一致，我们都要的处理生死，但那是因为人家跟你讲生死这么一回事，可是你并不是很清楚生死的原理，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业力，这个业果的关系，所以你并没有真正的开始在消业。好，我们不是讲什么随时消旧业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对不对？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是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的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这个道理原理如果确定的，那我们面对境的时候，你那么想想，那什么样才叫做不造业？假如这个观念清楚了，业的观念清楚，那请问什么是不造业？也就是说你应该在二六十中所有念头当中，你应该守住的是什么样观念，你应该去揣摩出这个原则出来，是不是？那这个就叫真精进，这就叫实真修，实证也是从这里来嘛，这才叫真修吧所以有些人说光读书，你们只会读书，只会听听讲讲，那不是真修实证，这是这才是因为你了解完了以后的现实生活的操作，这才叫真修因为你用对方法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要再造业，那什么叫不要造业？都不要动，你知道不要动也错啊！所以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 有一个居士啊，因为他师父经常喜欢跟他那样斗来斗去的啊，他师父也很活泼啊，这个也是很天才的一个人。有一次来跟我讲说，师父，有一次我在走过我师父面前，我师父就叫停下来，道一句。我就是说，我就不知道要打不打。我说像你这种打也错，不打也错。你怎么想都错。那如果你对的话，打也对，不打也对，因为这重点又不是在做与不做，是值与不值啊，是值跟不值相不相应的问题，不是在行为上的某一个动作要做或不做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不在造业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啊。或是我们认为说啊，这个该做，那什么叫该？什么叫该做？意义定义就会开始改变了。假如现在所做的有助于你去除颠倒的该做，假如这些做的会顺应你的执着的，不该做，就这样。最核心的原则是这样。那从这里再看不同的阶段，就是他不懂，但我叫他做，却有顺应他去除烦恼的，这个虽然他不知道，但意义在这里。所以要不要五戒十善？要，然后慢慢一直上来。那如果倒过来，虽然明知为善，但这个善会增加他更多的执着，不是真善，是假善。所以这个原理就从这里分别出来。所以佛法的所以了义不了义也从这里分了，不是吗？不然你怎么去抉择？我们每个人开口都会讲说义了义，不义不了义，你义什么？你连了义不了义都还不清楚，你怎么义？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看复次，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若业有性者，是则名为常；不作亦名业，常则不可作。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犯行而有不尽过。是则破一切世间语言法。作罪即作福，亦无有差别。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者，受以果报矣，而因更复受。若世间业从于烦恼生，是烦恼非实，业当何有实？这句话等于是把这个对业啊，有前面一直破，那现在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再开始说了哈。业本来不生，亦无定性故，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对业的这种定义这个业的认知开始要有。他这个做法这个观念在很多地方都会重复再出现我们直接来看他的解释就会比较清楚，因为后头的解释就跟这个来的。第一义中是第一义中，诸业不生所以现在最重要你看我们随时把握出它的核心的原理，它的目的，它要破除的是那个你在第一义中你对业的执着那个自信。他说在第一义中诸业不生，那在世俗地呢？有。好，那我之前不是谈吗？如果第一义的道理懂，对世俗地的业你是不是自己能广分别？可以啊，因为原理你知道了，知道它是缘起的嘛，那缘起有没有一定？没有嘛，所以只要我给你加一点减一点，业的相就不同嘛。所以你自己就开始有一种很灵活的思考，就是说有几种业，有无量无边业，广分别分几类。那为什么分几类？应听的人能觉察的分几类。为什么能分？就是应众生的不同认知心，所以我可以说出业有几类。那如果硬要细分， 一一类当中，一一业当中各部分的分为几类，你能不能做这样的抉择？可以，那只是立个标准而已，立个抉择点而已，抉择分类点不同，就做出不同的分类。如果以性别来分两类啊，以高低来分有多少类啊，以族群来，你是哪一个性别来，就是你的姓氏来分几类，类似这样的情形。只要我的标准不一样，分类的方式就会开展不一样，那你就会很灵活的去分别这个，因为我就要跟他加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减就另外一个样子啊，所以你对业的认知就不会很僵硬，而且是实质上你比较能掌握到业的真相，也会灵活的很如实的去看到业怎么去解释这个业果的关系，是不是？我们不会把那看啊，杀人一定必被杀，这个道理好像对，但却又隐藏了很多错误的执着，是不是？因为你把很多人应该是从缘起的角度而把它看成因中有果了，你把它看成这样的，那是错的啊。好，所以你看呢，第一义中诸业不生，何以故？无信故啊。啊，以不生啊，不生因缘故啊，则不灭啊。这里面就是前面的第一个偈颂哈，就是说，因为它不生，所以我不论得它灭。那所以说我们要灭业，我们要讲消除哈，啊，消旧业。请问它怎么消？因为它不灭啊，你消什么？它因为为什么它不灭？因为它不生呢，是不是？所以当你以执着有生有灭的消业，其实业没怎么消啊，是不是？因为真正的执着根源，执着反而是你那种想要消除业的这份执着，执着业为由才是最根源的业来源啊。所以当你努力在消业的时候，其实你给造业是更强的无明的来源啊，动力啊，是不是？所以该跟佛教呢博感情博感情，那不太好，就是你不在于这个如实正信，而是用于感性的去依赖执着，其实反而没用啊，反而不一定有用啊，是不是？你用慈的心和你用如实相应的，所以我不是之前跟他讲，你想象一下，假如一个真火在这里，你如果是火，你有没有需要铲取它？因为他都知道你的心在讲真还是假的啊，是不是？你的心真假他知道，所以你对佛就只有越真实越真诚越好，你多一分少一分，你能骗不知道的，你能骗我吗？所以在圣者的环境只有怎么样，只有正直而已，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你不用特别对佛特别好，你不用抉择，因为他很清楚，第一个他没私心，你对他特别好，他也不会，他不多不少，他也不会有任何啊。既然他对我特别好，那我就多加持一次吧。这我也不会做这种事，对不对？他要加持还是所有人？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一个圣者面前，其实只有正直而已。就这样，你根本不需多疑的分心，为什么？他很真诚，他很慈悲，他的慈悲量不会因为你对他特别好啊，这个是佛的德啊，佛的不共法里面就有，来闻法的他没有欢喜，不来闻的他也不会不高兴，他这个心是平等的啊，他是很平等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所有的那个修行当中啊，那个气质、那个精神啊，慢慢你都会你不用特别起什么心，你就是以相应这个心、相应这个法为最彻底的啊。所以我们包括在 消业的时候造什么业，其实不要，你只要把它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上啊，你不用多不用多不用少，你只要相应它就对了，这才是最根源的修行要领。哎，你白忙的没用，你要想说，我一旦是错的，不管你用多少的感情不会有回应的，并不是你赋予多少感情，真实的法会从这里产生出来，它感应不是从这里来的啊。你有那种虔诚心而已，可是如果你是依以挂碍之心，其实那是不如法的，所以最重要是如法，还是如法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道理都可以衍生到佛门当中的很多修行原理，他只问你，他没有多余的这些心好挂碍，他只问说我这样做如不如法，所以有一个共同依循的标准在，共同的依循标准依循，所以他不会有太多的这些不必要的人为造作的东西，这些东西再怎么做都还是依循的这个标准来的啊。好，你看呢、啊，再过来，不灭啊，因为他因为不生嘛啊，非以常故而不灭，不是因为常所以不灭哦，是因为不生所以他不灭哦。若不而则，业性因决定有。你如果讲他讲不灭，我们这个不灭的原理是来自于不生。那我们经常讲说业果哈、啊、怎么样？有一句话我又想叫就是因缘具足的话，果报还自受，那怎么念、啊？你们负责背，我讲就好了，我这个不大记得来。对对对对对，啊，就知道，就是那个因缘道的还会聚会，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经常会把它解释什么？解释成为常相，这不是因缘聚会的时候因缘具足了，因缘不具足会不会现出来？不会。这因缘具足的时候表示那个因缘，所以他强调的是因缘具足，这个业性就会现出啊。那如果你认为那个不灭果报不灭的意思，不是有一个自体不灭，是那个作用性啊，假如你的烦恼一直还在酝酿，他的烦恼就隐藏在你的现前这个身心，所以唯识的道理之前我们有谈过，它的感应在哪里？当你在造，你用这个心造，就这个心受，不是放到哪里去啊？你在造业的心，这个造业颠倒心，在造业的时候，这个造业心的颠倒性跟业力跟无明就加强了，就在现前造作心受用它，就已经纳受了，所以每一个点滴都跑不掉，都是你在承受。你不能说我造了，我另外寄托到哪里？那我如何尽量不接受它降临在我身上？没有，就在你造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果报还自受，一定是这样的啊。好，那这个所以说，如果你是常，以后就会有类似这种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会重复出现的思维，希望大家也。经常听到最后，你就会知道说，只要我把法当成常性有自信，这些问题都会破坏掉啊，很多道理都会破坏掉。什么道理？若不而则，就是你把这个，你不是从不生而说不灭，而认为是以常来当不灭的话，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就会产生业性因决定有。若业决定有性，则为是常，若常则是不造业。什么常？固定的，它有一个它以独立存在的性，那也就是说，因为独立存在的东西不会生灭，有生灭就是有增减，因为唯有东西在因缘的聚散才叫生灭，生灭才会有造作。比如说我这个动作，我如果要去打人，我应该这个点移到这一个点，那前面那一个点不见了，那移到这一点终于打到人，对不对？打完了手再伸上来，再下去打，一直打，那个手都有生生灭灭，对不对？是不是、哦、从不打到打，打完了，这都是有生命。 可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固定的啊，就像铁一块，它也不会打人啊，它就放在那，它不会伸手去打人，因为它本身是硬在那里的啊。有动作会造作的，一定是它有生命相的，是。然后它现在就是说，如果它是常，就不会造作。何以故？常把不可作故啊。故事若有，就说不造业啊。但你不造业是常，常又当作是业。不造作既然叫做业，而且当作常，就会产生一个：若有不造作不作业者，则他人作罪，此人受报。你又承认业，又承认他常，那一常就会产生不造作，那不造作又有业，业又要讲报，那变成我不造作的人会受报，那一定是别人造业我受报，是不然我没造作怎么会有报？那说你有造作，有造作就是无常，无常就是无自性，就是这个道理。好，你要说这个业实在，那就是常，常的真正意思衍生到最后就是不造作，那不造作还叫业，业还会有果报，那变成是我没有造作怎么我有善报恶报，那变成就是我不造作却有善报恶报，那是不是别人造我来受，就会产生这些的问题，我没做任何业怎么会有报啊？就类似这种问题出来。好，又他人断犯行而此人有罪，就是变成因果岔开的，就是因跟果拉开以后就会产生这两者的关系的啊，没有必然性的，没有一个连结性的啊。就别人断犯行不修犯行，结果他不修犯行，就是我在做犯罪啊，在受罪，则破世俗法啊啊，这个世俗语言法，这个、里面讲的世间语言法，就是世间的认知啊。我们一般世间是这样认知，可是这样一，我们当然认知就是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可是变成你这么一讲，变成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有坏报，坏事世俗法啊，就是说那个偈颂里面就是四则破一切世间语言法，就是这个世俗法的意思。世间语言法就是认知分别习惯嘛啊。若先有者，冬不应思为春事，春不应思为夏事，有如是等过。为什么？冬春夏秋冬，冬完会春，春完会夏，它有因果关系。但如果因跟果没关系的话，冬完了你不用去期待，你要看有没有，你今年啊过了冬以后，你要想明年春天，你不能这样想，要看运气怎样，说不定一冬马上变春一下，或者是变夏，或者它因为反正没关系，冬跟春如果没有一个关系的话，冬完了一定是春吗？不一定，哪天冬完就直接跳夏，所以来不及换衣服就要，慢慢来还可以，一下子刚刚吹软热炉，马上明天就吹冷气，因为跳来跳去的，因为它没有一定，这中间规则就乱掉了啊，就会乱掉啊。若先就冬不应思为春事，春不应思为夏事，就因为它的次序轮关系就乱了啊。有如是等过，或是作福及作罪，作罪者则无有别异啊。就是说因为常法嘛，常法中间因跟果的关系断了以后，作福跟作罪啊并没有差异。为什么？作福作罪得到的果报又没有一定啊，那或是说作福作罪反正就是一定的果报，这个跟我福跟罪，我作福得善报，作罪得恶报，因为反正业跟果没有关系的话，作福作罪那不都一样，是不是？因为没有关系的，因为固定了嘛。啊，反正你，最近不是有印度那个新闻报道嘛？印度到现在乡下还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第四种姓的人啊，连老师都歧视，也就是说他到学校要特别去。做比别人更多的东西，那吃有时候吃的不好啊，怎么样？因为都认为是下种性的。 那他们现在这种观念还存在，存在在哪？假如啊，你违背了这个你的种性，你下次会不得轮回再来，不是出超越轮回，是说你以后啊就不会再来了，就没机会。你如果第四种性的，你守着你的第四种性，虽然你生生世世都是下种性的，但你还能继续来。可是如果你违背了这个，是你永远不能再来。所以这种观念竟然在这个时代里面还这样坚固。所以你看呢，上面种性的依然欺压下种性的，啊，所以这个是谁？这众生的颠倒啊！你也刚好业报在这里，就被这个环境给屈约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没任何人约束你，但你愿意接受他们对你的约束。所以不过就是在都市就比较不会啊，在都市听说他们最近有一个国会议长还是谁我忘了，那个职称很高的，是一个最下种姓的女的，
要出来选
中，哦，要出来选中最好赶快出来。嗯，啊，此人应以下种身度之，下种性度之，极限下种性位置说法。其实啊，一个女众看起来也蛮有那个，好像很有智慧的样子。哎，你看这种情况就出来了，他们认为固定的，跑会跑不开。这个你看众生的颠倒，自我约束，然后约束别人啊，就在那里环境里面啊。那变成我今天，就算我是下种性，我再怎么努力，下种性就下种性；我再怎么造恶，上种性的就是上种性，就是常法。所以作福跟作罪并没有差别。这里面很麻烦哎，像这种观念其实伤害这个，你看一个因果观念的错误啊，这个常见啊会产生这种现象。常见变成因跟果没有关系，就是做事情不需负责任的，所以人就在这里就会知道说我做好做坏我不需要负责任，那当然我就顺我的烦恼了。好，起布施持戒等业名为作福，起杀盗等业名为作罪，若不做而有业则无有分别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如果都没有业是常性，等于是不做，不做却又叫业，那就没什么分别，做好做坏也没什么差别的。故是事业若决定有性，则一时受果报矣，复因更受。我们早上有讲说，业受完了，还有业还在，是因为它是业是众多因缘，有一部分受了，还应了，有一部分还在流转，是。但他的意思就是说，业明明消完了，业还会继续在，表示因为它是定性，定性的话就是怎么报都报不完，永永远远就是这个业都在啊。那因此这个我们也很多修行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有类似这种观念，我有时候会看到这种观念。因为我们在佛门当中啊，佛门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让不清净的变清净，无愚痴的变有智慧。所以我们在佛门当中会让一个想修行的一直都有机会修行，但有时候我们发觉有时候就会把一个道理啊讲得很可怕。其实讲得很可怕本来是要让你谨慎因果，但讲的让有时候讲的就是让他连开脱的机会都没有，就是把那个你以前造的罪的那种开脱性完全遮挡掉，这个其实就会造成一个人啊向上的力量啊不见掉。那其实任何一个罪都有他开脱的机会，因为他无自信，他无自信一定能开脱，但他的开脱是怎么样并不是轻易的，要有相对的，但可以开脱，甚至有一些方便慢慢接引他，为了要让他不起轻慢随便，所以他会把道理讲的也不是故意加重的，会把如如实实的业果，假如你不这样做会有这样的业报， 但不会把它讲成一定这样，变成无路可解，这个不是这样。那无路可解的话，这个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的。第一个，这是常性，再过来，一个人向上的力道就会退失掉。那所以我们会把它加重，我们不是，其实也不叫加重啊，都是如此啦。只是有时候会针对不同的根性，特别强调某一部分。那有些人因为心智本来已经不堪，你再把它，你把真相跟他讲，他会整个就承担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问题。好，那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只要他能找到要领，你给他这机会，他就有这种机会跳脱出来，他就有这种能力。那如果你把他讲死了，我化解他会产生就是完全没有希望了。那没有希望的时候，那种向上正面力量啊，无路可出，反正就死定了。哼，那种想要跳脱他的那种意志力啊，就整个垮掉了。哎，啊，这个有时候我曾经有碰到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种情形啊，那这样的情形其实，有时候因为，曾经也有人他认为说，哎呀，一波救啊，而且后来去碰到一个长老，那个长老很慈悲啊，跟他不是故意开方便，跟他讲没有问题啊，你只要你真用心，那一知道自己有开脱之路啊，整个身心马上就变了。那种对修行的好药心整个就浮现出来，就是这样。哎，因为他认为他只要努力就可以了。哎，好，这类似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这个就是决定有信则一时受果报，以护因更受，是故如说，以不施法故有业报，则有如是等过。以不施法故有业报，你把它当作一定的不施法，那个不施法的意义啊，你把它看成定性了，就出问题了。注意，凡是定性的法会，你虽然很重视，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把业果讲得很固定，一定会报，所以要谨慎因果。哎，这反而过失。你这个道理一讲，会把很多业果给破坏掉。你虽然很尊重他，但其实不是真尊重，因为那是用你的想法去解读它，但不是从真道理啊。所以你其实会把你看到，所有的那种世间法会破世间法，作福作罪也没差别，这些业果都会产生类似同样的问题会出来啊。这很多地方都重复出来，所以你要知道，如果要解释世间法，要福音世间法，不能离开空。要呼应出世间法，不能离开空；要顺应世间法，不能离开空。对，因为这是一切法的共相。好，复次，若业从烦恼起，是烦恼无有决定，但从意想分别有。好，这叫他现在就是正面定位了，前面一直在破。你认为业如何，你讲什么我就跟你破，破到现在开始给业做个正面的定位。什么叫业？是烦恼所起，无实在。业因何有？就它只是但从意想分别有。所以诸经论为什么像包括论啊经啊，它为什么说但习一切妄想分别？其实问题就解决，它就是要你去除意想分别，这个才是所有的业的来源，是不是？好，那我们看到很多经典它没有解释这么多，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为什么要习诸一切妄想分别，因为一切妄想分别根本是在造业。你认为要定位它，怎么定位？从世俗法要来定任何东西，其实都找不到正道理，都找不到。是，你看你现在所有要对世间的定法，我们虽然后头极品都还没谈，但其实原理一样。我们对世间的那种肯定，由这种肯定所以增长了更多的分别，那所有编排的所有的世间的种种一切，其实根本没有生长之处啊！因为身上不可得，如何谈灭？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一切法连定位都很难定位，如何做一切的安排？是。 所以他才讲哦，其诸意想分别才是啊。若诸烦恼无时，业云何有时？何以何以故？因无性故，业亦无性啊，业也无性。问曰啊，若烦恼即若诸烦恼即业无性不死，今果报身现有哦，今果报身现有哦，因是实啊，就是我的身体是有的。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呢、啊，我们再看答曰：诸烦恼即业，是说生因缘。好，这不是我们之前谈《阿含经》里面的道理？这个身体从哪里来？这个生命，这个众生相从哪里来？根本从执着来。连这个身体是由烦恼及业，所以你看啊，以唯识来讲，这根生气世间八识所现，八识从哪来？要众多颠倒分别合合的，就叫做这种妄想识才叫根生。那我们现在你看很执着这个身体的吧，把这执着这种身体，那么这个，所以你我们这个身体一旦执着，所有烦恼总是有一个基础了吧。所以为什么修行不管是声闻法菩萨法，很多地方都会从观身不净开始。所以这观身不净不是简单的不净观，其实不是光不净，就观这个身体的那种虚幻。因为从最初的开始吧，细的心你又一时观不来，那这个身一旦让它开始，你不执着这个身体，对这个身有厌离之心的时候，你的心相对也会弱。为什么？因为两个相依的，视野名色，啊名色相依嘛，视野名色，名色言事嘛，这就依待在那里。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不断在观色法的这个身的虚谬的时候啊，其实心相对会越来越清净。那如果你一旦肯定身重烦恼啊，行为罪首，你看还是这个道理哈、哎、八大人解，行为罪首，罪首就是极寂的地方啊，这个身体最粗糙的地方，但它是可以让一切烦恼有个肯定处啊。你为什么肯定你的心？因为我这个心在这个身体上发出来的，我这个心不是没有的，因为这个身体在，所以由这个身体所产生的所有念头是实在的，是不是？好，你看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身啊。诸贤圣说，烦恼及业是生因缘，世中爱能润身，业能生上中下豪丑贵贱等果报，所以这些都是自己编的。所以你看啊，哎呦，我们现在我最近在谈到，像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啊，想尽办法然后去跟人家骗抢，那还有就是去努力赚钱啊，然后就赚到了，他就认为他这样的努力是赚钱的来源，他骗他抢。你看你说不能做不道德的事情，可是我做了，你看我真的有啊。其实这个动作不过是增上缘，因为其实你现在努力工作，那不过是你得福报的增上，因为那个是过去造的，现在只是借的这个缘让它现前而已。好，你去抢来有这个福报，这个福报其实未必是真福，假如是真的福，那也是过去造的，今生你用不当的因缘去把它现出，其实是损福报的。你以为你真来了，你去做来，不是，这个是修来，修来你现在做。所以有的人其实有福报，但他认为要用这种方法，其实这个方法一下去的时候，这个福报并他以为啊，就是说过去造因今生受果，结果他现在造业，其实他那合在一块嘛，对不对？过去造的业今生受果报，结果他现在以这个因缘在造业，他以为造了业得这个果，其实不是，现在得的果是前之前造的，现在用想尽办法去得的东西，不是，那是未来的，未来要得。可是因为他以为我现在造业得到这个东西，真的偷骗拐真的可以拿到，不是， 你能今天如果偷骗拐能拿到的是过去的，而你现在偷骗拐是未来的，结果你以为现在偷骗拐是你真的拿到了，不是，所以变得很奇怪，本来就有了，只是在你稍微努力就有了，但你现在偷骗拐不但损你的福报，还要造更多的业，众生不知道啊。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一生啊，勉勉强强努力追逐到的，其实感应的并不是那么多，那过去修来的，你只要让他一眼记住就出来，结果你会以为啊，你靠现在的努力，不是光靠现在的努力就有用，不是光靠现在的努力啊。第二，当然现在的努力是一个增上缘是要，但并不是光靠它，原来你原来过去所造的那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受者是，不是吗？他就早讲清楚了，原理就在这里啊，是啊。那我们现在，所以从这个道理啊，你画密，你用密室佛陀，难道是真漂亮的来源？不是啊，那个怎么画中就是这样啊？你不能把一只猴子画成人啊。哦，你把喷漆的整个用坨一坨就把它裹上去也是一样啊。当然你汉室好像有直接关系，其实不是，那个庄严那种因缘那种字句其实跟过去因有关的。他说所以我们想尽办法从外面去得到身心的豪丑豪丑贵贱等果报，那是从你爱滋润上中下而来的，并不是今生的美丑，不是你去保养来的，对，不是你保养来的，这个保养来的，这个保养的过程不过是中间的一个缘，以便让它果报现出，其实真正的缘已是过去的什么，由这个爱能润这个身，造这个业来的。今诸烦恼及业啊，种种推求无有捷径，何况诸生有捷径果啊？随因缘故啊！啊，有捷径果，随因缘故，没有这种捷径果，随这个，因为所以说它是由烦恼而来的，这个身体也是如此。所以这个身体啊，应该怎么样？寿命的延长，包括这个身体的好坏，有的是过去因所决定的，有的现在可以影响了。所以在经典上，身体如何强健，有持戒啊，修善法，利益众生啊，这些都是身体强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业来的，是不是业来的？所以六度万行可以增上身，是不是？贵贱也是从在这里来的，身体的强壮、好丑、美丑，这些也都是从六度里面一分一分的。所以像我们来讲，如果大家够细心来看，你身上现在现有的东西，我们身体很难完全面面俱到，所以你会发觉有哪些地方是你的特殊胜处，你大概也可以找到那个原因。你如果你心够细的话，你哪里不足，你大概可以找到那个原因。当然有些原因不是现在，是以前很久以前造的，这个就不容易看。但如果从心念上来讲，你的优点你可以找到原因，你的缺点你也可以找到原因。有时候太隐藏了，好几辈子的东西那就不一定，但不容易看到很明显的习性。但其实如果够细心，你会看到连结关系，我们的身上有那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的因子在，那个气氛在，也会看得到。 好，问曰：汝虽种种因缘破业及果报，而今说有起业者，起业者有故啊，有业有果报啊。他说你虽然种种因缘破业及果报，但有起业者跟起业者还有那个果报啊，你总不能说没有啊。好，这个在 佛道次第略论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了解空，必须同时能接受有造业者跟受果者。所以中论有没有否定那个造业者跟受果者，他否定的是造业者跟受果者的自信，有没有否定那个造在颠倒底下所产生的业跟果的关系，中论没有否定。在无明虚妄分别意想分别底下的业果关系有没有，有没有否定？没有。但他要知道你所有的造业者跟受果者是意想分别的，这是寥寥分明的。所以你会很清楚，起不同的意想分别会有不同的果报，有没有差别？这中间的千差万别，所以他很清楚这个人会得什么果报。为什么？因为他的造业不同，他起的颠倒不同。所以在众生颠倒意想分别的这个大前提底下的业果关系有没有？有。但他不是要告诉你把意想分别抽离之外另认为有实际造业者跟实际受果者，他要破的是这个而已啊。所以当我们还在颠倒的时候，点点滴滴所修的东西有没有作用？有啊。真跟假修的力道，真跟假，长跟圆，大跟小，厚跟薄，有没有影响？都影响，都影响，都会有影响。好，啊，如说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缚，而以本作者不及亦不义啊。这是他就引这个经典哈啊，引这个佛经里面《无始经》中说，众生为无明所缚，爱结无明所缚，爱结所缚，于无始生死中。往来受种种苦乐，今受者与先作者不及是亦不义、哦、不依不义、哦、若及是人作罪受牛刑，则人不作牛，牛不作人，若义者是业果报堕于无因，无因则断灭，是故今受者与作者不及是亦不义、哦、他讲得多高端了，你看这问的人哦，你看这段话我们这样一讲、嗯、我常讲说我们现在如果不要我们把它割出来，那问学佛的人，你认为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对呀、啊、这个经典啊，无明之所蔽啊，如何如何，那你就这样，他说哎，对呀、啊、那你解释看看。好，那完了以后你要讲说中论后面有答，答曰怎么样，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啊，则无有，无有能起一业者哈、啊，这把它念下来，直接念下来。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哎，在中论里面，他是用这个角度。那所以，那这个经典这一段是正面，他。我们在我们班人认为肯定的嘛、啊、你看他也引经据典，这也对，但没想到竟然是中论所要破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引经来解释，但可能错吧，是，所以引经据典不一定对啊！啊，你引的很多经典我只会告诉我一次误解误解误解误解，引了很多经都错看经典。好，他这里怎么人家讲说，你看他讲说有没有业，因为他讲不依不义，这是不是佛法？所以也不要以为你讲不依不义就对哦。现在他引了这一点，问的人讲不依不义，就是造业者跟受果者不依不义，这句话是佛法对不对？对啊，可是竟然又错。所以你讲不依不义错在哪里？不依不义对啊，对，那怎么又错？如果我们不看后头的，那你觉得他错在哪里？你觉得他错哪里？虽然讲不依不义啊，这不是我们常讲的不生不灭非有非无 那我要非有非无啊，到底有没有？非有非无，不管了、啊，有没有啦？你只会用非有非无，可是你的内心明明是以什么？你语言讲非有非无，可是对这个非有非无有一个法业力的存在，在某一个层次里面，在某一个表层的东西，你不会执着，但背后有一个主体的执着，还是有。就是说，表层的是一跟义，你不会执着，但有没有一个法让它产生不一不义？它执着，时有业果让它产生的造业成跟受果者的不一不义现象，所以实际上是有法做基之支撑，以便让它产生不一不义，也就是说不会平白无故的不一不义。有个东西来产生不义不义，所以表面上它不会执着一或义，但会能不义不义，有没有背后的支撑点？有，而这个就是它法之处。也就是说，它的不义不义只是停在表层，它基本上要谈不义不义，背后一定有一个法体让它产生不义不义，所以它有没有执着？执啊，不彻底啊，是，所以我们也都可以讲不生不灭，我们可以讲不依不依，但你停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把这个剑弄得很纯熟，你在那里唠唠唠久了，马上就可以听出其实你有一个核心原则在里面，也就是你有一个你跳也跳不开的一个执着点。你其他的就我常讲的，我背后绑一个钢丝吊在虚空当中，你看我手也没抓，我脚也没抓，我什么都不碰，就在虚空放。我说真的，那我后面那一根把它剪掉，那一根不能剪，那个剪的会摔死你看我什么都不执着，你就留一根给我就好，那就是钢丝。你注意，所有人有时候在那里绕绕绕，都要一定花在那有一个共依的一个点处，那个你不要碰到它，碰到它它就会很痛。其他的地方它可以不要啊，随缘。你看我很随缘，要桌子不要，因为我反正我飘在虚空当中，一切都很随缘，都不要。但那一个那一点你不要跟我拿，哎，我一切守护的就是那一点。哎，你看多谢。360度，所有一切都是不沾，就剩下那一钢丝。你看它多清净，远远看都还没看到钢丝。所以很多论证到最后，你化解，你碰到你会化解，它跑来跑去，它不自在，它不自在，因为它还有一点戏在那里。哎，它不是真自在。好，我们休息一下。